很快的，我们这个现在是几月啊？8月，现在3月底了哈，很快的，4月又到了。你看时间有没有过得很快？真的是青春有限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来继续我们青春有限这个系列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结束上一次没有谈完的话题，什么话题？跳出懊恼的捆锁。我们上一次谈到，我们都很有可能因为所说的话、说错的错、所做的错事情，一整个晚上躺在那边睡不着觉，然后自责自己说：“我怎么说错这种话？我怎么这么笨？为什么我会总是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？”我们有没有做这种事情？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我们上一次看到，我们的确有很多人有这种经验。那么，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些遗憾呢？我们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从彼得的身上来探讨这个话题？因为在彼得的生命当中，的的确确他就有这样方面的经历。各位记不记得这个故事？我现在还不记得。好，那么我们来复习一下啊。在耶稣基督呼召彼得以后，耶稣告诉彼得，他将会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基础，很重要的，他会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伟大的领袖。事实上，耶稣甚至把他的名字从西门芦苇改成彼得，就是磐石的意思。这有点像是什么？有点像说你是我的首选人物，我要从你这边，从这边呢打造整个坚强的团队。我不晓得你了哈。当如果是我被我的老板对我的主管呢说出这种话的话，我会怎么样？我会飘飘然，对哈？你们大概不会，我会，我飘飘然。哦，你好棒啊！那我相信呢，彼得就跟我一样，有点像人了哈，有点像人哈。我不是说你们不像人哈，他怎么样？他就怎么在他脑子里面就进去了，他的言谈、他的处事上面就有一些骄傲的表现。当然了，做错事情、说错话就难以避免了，是不是？而且是逐步的恶化，甚至到最后，在主耶稣基督被出卖的那个晚上呢，达到高潮。我们上次讲很清楚，当时的耶稣基督就把他的门徒聚集在一个地方，然后有一个最后的晚餐。在那个晚餐里面呢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小子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晚上呢，你们都要将鸟兽散，离我而去。但是呢，耶稣话都还没有说完呢，这个彼得就打断了他的话。彼得说：不会是我啦，不会是我啦。对所有其他的人来说，你可能是对的，他们可能会跌倒，可能会失败，但是我不再是西门啦，我是彼得，我会坚持到底，要死我跟你一起死。说得很大声哦，对哈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看着彼得，对他说：“彼得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今天早上鸡叫以前，你不只是一次、两次，你要3次不认我。也许哈，也许在彼得当时心里在偷笑说：‘你开什么玩笑？不会是我的，别人可能是的，不会是我的。’但是事实上，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，当年晚上发生的是不是就这样子？”就是一模一样的。约翰福音第22章告诉我们，当时主转过来看着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了主对他所说的话，说：“今日鸡叫以前，你要3次不认我。”然后怎么样？他就出去痛哭，很令人伤心的一幕。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，也有可能有同样的境遇。我们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曾经为我们所做的一些蠢事，所说的一些错话，感到懊恼，感到痛苦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件事情？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从彼得这个生命里面，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看到了处理三个遗憾的一个三个那个要点。我们从彼得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学习到如何重新开始积极的去面对我们过去的遗憾，而不仅仅是让这些遗憾、让这些挫折绑住我们，辖住我们。而这处理遗憾的三个钥匙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上次提到了，从错误中学习教训，吸取教训，是不是？我们需要从自己的失败、错误里面学到功课。我们也要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，为什么圣经把一些人失败的那个经历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因，是让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上一次提到，从彼得的事情上面，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常见的绊脚石，记不记得？首先是什么？首先是骄傲，骄傲常常会让我们说错事，做错事，说错话。西门彼得说：“耶稣啊，坦白说啊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所有的人都会后退，但是怎么样？我不会。其他人可能在这世界上会跌倒，但是我不会。”我上次也提过了哈，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，在美国有85%开车的人自己认为自己的开车技术是高于水平，85%的人觉得他自己开车技术是非常好的。每一个人都认为什么？哎呀，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意外，但是我不会。很有意思的，这就是彼得当时情况。因为什么？我们要学会这个功课。骄傲真的是问题。骄傲，箴言说什么？箴言告诉我们：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箴言16:18讲得很清楚。骄傲往往带出败坏，骄傲往往让我们说出、做出叫我们跌倒、叫我们后悔的事情。所以千万千万要注意啊！然后第二个常见的障碍是什么？疲惫。在耶稣被出卖那一天啊，他们晚餐之后，他们又跑到那天晚上又跑到客西马里面去。记不记得耶稣要求他们跟他们一起醒着，因为他知道他要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他需要他们的祷告来支持他们，一起配合来祷告。但是呢，这些门徒怎么样？不知不觉的睡着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回来看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西门，你睡觉了吗？不能够警醒片刻吗？”弟兄姊妹，疲惫让他们被击倒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也必须说，特别是在我们北美，哦，我们太忙了，忙了很多时候我们也容易疲惫。但是我相信大家会同意，当我们在疲惫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出一些我们不该说的话，我们会做出一些我们不该做的事情。等我们说完以后，做完以后，我们会懊恼，会痛苦，同意吗？弟兄姊妹们，的确，我们必须要学会不要一天到晚想尽办法忙忙忙。如果你真的很疲惫的时候，请你要 stop， 停下来，真的要停下来，想尽要最好找个时候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真的很重要的，疲惫要小心，要提防，不然的话很容易让我们灵里愿意，但是肉体却软弱，在这个时候常常就做错事情，说错话。好，然后呢，在彼得的故事里面，我们看到第三个常见的绊脚石是什么？压力。哦，这同样的，在我们北美的话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当耶稣基督被捕以后，就被送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面对审判。这个时候呢，彼得就远远的跟着他，然后他进到里面去的时候，圣经说有人听到他的声音，哦，你这个台湾国语的，所以他是从加利利来的，哦，就认定他嘛，耶稣的门徒。但是因为他惧怕了，因为他的压力，他就怎么样，他不敢承认，他就否认了主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北美会不会有压力？没有压力才怪，对哈，说不定你今天坐在这边还在想说，公司那个计划明天要交了，不晓得会不会有问题，有没有人做我们的？哦，没有，感谢赞美神哈。为什么我们在北美很多的压力？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让压力来压倒我们，因为很多有你同样的哈，就好像疲惫一样，压力一大的时候，我们很可能对我们的妻子、对我们丈夫、对我们孩子、对我们旁边的人、对我们弟兄姊妹说出不该说的话，做出不该做的事情。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，哦，这很重要的。你看看这几点，弟兄姊妹，我相信，请你容许我说，几乎所有的道德失败，我们都可以或多或少的从这几点里面看到它的影子。千万要小心，啊，也许你对于这因素里面其中的一点，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，其他的状况让你感到遗憾，都带给你难以忘怀的懊恼。那么我们说，我们要从自己、从别人的错误里面学习到错误的经验，很好，好不好？很好，我们很重要，我们可以让我们不再重复我们的错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也要面对一些事实，这过去在我们里面深藏在我们里面的懊恼，那些内疚要怎么样来处理呢？是不是假装没有发生？假装没有发生，可不可以解决问题？不能够解决问题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故事，这个彼得故事里面的第二点。 好，重要的提醒第二点，可以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卸下压抑我们的内疚，卸下压抑我们的内疚。我们上次提过，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在我们的工作单位上面，甚至在我们邻舍里面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是面对的一个属灵的征战。那个撒旦是无所不计其极的，是计心除计的，要怎么样？要让我们跌倒，要来试探我们，引诱我们，让我们跌倒。然后当我们在跌倒的时候，他要进一步的使用这个机会，让我们因着这个失败，因着这个软弱，因着这个跌倒，让我们感到羞耻，感到进一步的退缩，进一步的认定神不会再爱我了，神会拒绝我了，然后怎么样，我就慢慢的跟远离神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撒旦的伎俩。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子，弟兄姊妹，实不是这样子。我们上次看到，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有一个天使显现在那些要去探望耶稣坟墓的那些姐妹们，记不记得？哦，那个时候天使就像一个少年人，对吧？记不记得天使说什么？记不记得？哦，你们都忘记了，很正常的，已经两个礼拜了，是吧？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六节第七节说什么？那少年人就是天使，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，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。”他告诉这些门徒说，你们赶快去告诉这些门徒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到加利利，以前就告诉你他也会到加利利去，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。你们注意到第七节，第七节这边天使说什么？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，然后怎么样？和彼得和彼得，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，为什么神要天使特地的个别的提到彼得的名字？为什么？难道彼得不是他的门徒吗？是他的门徒，是他的门徒，但是为什么特别提到说？因为神知道彼得因为他的失败，他的过错，他拥抱着非常沉重的懊恼，非常沉重的遗憾，所以神告诉天使说，你要把这个信息带出去，告诉他们门徒，而且确保他们，不只是告诉他们，确保他们能够找到彼得，告诉他这个信息，因为我在彼得身上仍然有计划。第二方面，我真的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就需要听到这个声音，因为你感到十分的挫败，你在想说，这个信息是给其他的人，不是给我的，这个信息是给好基督徒的啦，不是给我这个失败的基督徒的。我就有时候想，我根本还不算，不配做基督徒的，神不会跟我讲这句话。但是我盼望，我盼望在你的心里面，你能够听到这个汉字，这个和字后面那个名字，不再是彼得，而是你的名字。这边是神告诉他们，告诉那个门徒和 Ivy， 告诉他门徒和林峰，告诉他门徒和子文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他已经帮助你解决你一切的过犯了，你可以靠着他站起来，你可以靠着他再往前行，因为他不希望你有一丝一毫错误的认知，上帝不可能再使用你，上帝不会再爱你的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。上帝不需要你有这样一个认知在里面。另外，我相信大家会同意哈，当我们在我们生活经验里面，当我们觉得我们失败，我们已经远离神了，我们不可能被神所使用的，甚至神可能都不再爱我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有一个倾向是怎么样？我们会回头路，会走回头路，我们会回到原来的生活里面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可能就这样子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就是有这样一个举动，他跟彼得跟他的门徒怎么样，跟他一些其他的门徒怎么样，哎呀算了吧，他就重操旧业，捕鱼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没有看到，即使在这样一个失败下面， 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没有看到神非常生气的说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你在想什么啊？我们在这边看到什么？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基督在这边为他们煮早餐。耶稣在这边煮早餐，当他们上岸的时候，耶稣已经煮好了鱼，煮好了饼等着他们。意思是什么？不管你们，彼得，不管你多么的失败，不管你多么的软弱，不管你现在已经走回头路，甚至还去捕鱼，你捕不到鱼，但是怎么样，来享用早餐，来享受我已经准备好的东西，准备好的早餐。耶稣知道彼得在落他的正落在他的生命的一个低点，彼得有个态度，我要忘记这一切，我太痛苦了，我失败到了一个低点，我真的愧对我的主，我现在即使在捕鱼，我 连鱼也捕不到，也是一无所得。但是耶稣在这边对他说，放轻松一点，没有关系，让我来为你准备早餐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恩典，这就是恩典。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开始读了圣经，耶稣对彼得说，彼得，我需要跟你谈一谈，彼得，我需要跟你谈一谈。五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想。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，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，然后老板过来跟我谈一谈，然后说，哎 Luper， 我想跟你谈一谈，你觉得我会期待什么？你觉得我会期待我的老板说，哦，你做得很棒，你做得很棒，会称赞我几句吗？我相信大概不会哈。我做错事情的时候，老板要跟我，来，我要跟你谈一谈的话，我相信，哦，糟糕了，就要惨了，是不是要拿那个辞工的通知给我了？是不是要臭骂我一顿了？是不是？我相信彼得就这样的，我相信在那刹那，彼得跟小说，哇，真的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遭殃了，我要惨了，哦，总算事实总算来了，对。完了，我要无地自容了，肯定是这样子的。我不晓得各位能不能体会这种心情，是不是？想一想哦，这彼得做那些事情以后，他会期待什么？这所有的这事情以后，耶稣会说什么？我敢肯定，彼得从来不敢期望从耶稣嘴里面会说出什么好话，同意吗？是不是？但是注意没有，弟兄姊妹，耶稣没有说，彼得啊，你真的给我好好想一想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耶稣没有说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知不知道你所做的让我感到啊寒风刺骨哎、欸？你都没有感觉吗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他没有说，我不早就告诉你了吗？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你还说你会跟我一起去死？现在呢，我就知道。哎，我们刚刚讲的话，我们有没有常常讲？好像我们常常跟我们孩子就这样讲，或者是常常跟我们的配偶或者跟我们旁边的人这样讲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但是耶稣有没有这样讲？没有耶，耶稣没有讲说 I told you， 我就告诉你。耶稣这么说，耶稣却无再问说，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甚至彼得被耶稣问的这个问题一再的问的，都感到有点忧愁了，都有点困扰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也是神今天对你对我提出的问题。当我们跌倒失败的时候，耶稣甚至没有说，你想要我继续爱你吗？耶稣没有说，我实在不清楚我是不是要继续投资在你这个人的身上。请你注意，耶稣根本没有对彼得说，彼得，你又让我失望了，我真的是，你可不可以争气一点啊，给我一点面子好不好？难道你都不知道我对你的期望是什么吗？哎呀，耶稣没有耶，因为这从来不是耶稣要问的问题，这从来不是上帝要提出来的问题。上帝的问题从来不是说你，我是不是应该要继续爱你，因为神从来没有停止爱你。 上帝唯一的问题在这边已经提醒我们了，唯一的问题是说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这永远是上帝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神非常在意这个，他希望在你惧怕在你挫折之下能够再度的重建你的信心，重新跟你建立你的关系。所以他问说，你爱我吗？你知道我爱你，但是你爱我吗？耶稣一遍又一遍的问彼得这个问题，然后圣经说耶稣什么，第三次问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，就忧愁起来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，就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心呢，天地良心啊，你知道我的良心，我不会演戏的啦，但是我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啦。然后耶稣怎么样，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吗，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忽然想到我们Mountain View 教会里面有一个篮球国手，叫做不是国手，篮球选手叫做林书豪的哈，就在那边练啊，林书豪的。他现在移到那个 LA 湖人队以后，他常常做什么？你知道，常常被放在冷板凳，坐在冷板凳，不是常常打球，常常就放在那边。为什么？因为教练好像不太怎么喜欢他啊，所以常常就让他坐冷板凳。他不得已了，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才叫他上场几分钟。我就想到这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意思是什么？耶稣基督想说，彼得啊，离开你那个冷板凳，彼得啊，我没有要冷冻你，离开冷板凳，回到球场上去。第二姊妹，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因着过去的错误所犯的罪充满了罪恶感，你觉得神把你放在冷板凳里面，不会再用你了。你说许弟兄啊，你不明白啊，你不明白我做了什么事，你知道吗？我甚至连我自己都难以原谅我自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请你容许我说，当我听到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想到什么吗？你说你不能够原谅你自己，那么我会说，你是谁呀？你认为你是谁呀？上帝都已经原谅你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够原谅你自己？我讲清楚了吗？你觉得你比神更高的标准？你觉得你比神更为圣洁？你觉得你比神更有智慧，来决定你是不是要继续，或者是该如何来完成你的人生下半场？请容许我说，放手，放掉这种想法，卸下你的内疚。弟兄姊妹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什么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，你们都不读圣经的，要命啊！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圣经有没有讲得很清楚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认罪的时候，神已经原谅我们了，神已经洁净我们的罪了。我们只要认罪，我们回头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能够再度的站起来，能够继续的往前行。从你的失败中学习，的确，从你的错误中吸取经验，非常好。然后怎么样？站起来，继续往前行。因为神在你的身上仍然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就像主耶稣基督没有放弃彼得一样，神同样没有放弃你。你们好像不怎么兴奋，好不好？你请你跟旁边人讲说，神没有放弃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很重要的，请你记住，神没有放弃你。当然了，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从此以后你就过得平顺了 一步平步青云了，你就永远不会有问题了。会不会有问题？我们日常生活中仍然会有问题，这很重要的。弟兄姊妹们， 不可能一帆风顺的。事实上，这就是我们从彼得身上可以看到的第三点。我们需要怎么样？我们需要顺服神对我的计划。我需要顺服神的计划，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，而不是我自己的喜好，而不只是我自己的意愿。哦，我想这个东西，这样、个。但是我相信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啊，特别是我们北美的话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都好几把刷子。你要叫我做，我偏偏这样，我自己可以做这个事情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人生的话，是像个什么？有人说我们的人生像什么？像过山车 （roller coaster）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、啊、我们的人生就像 roller coaster， 有时候很高，有时候很低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转弯，有时候峰回路转，转来转去，有没有颠倒？有没有？哎，这是有点像我们的人生啊！我们生命就这样子，是不是、啊？同意吗？问题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问题是我们很多人啊，尝试在我们的 roller coaster 上面那个车子里面装一个方向盘啊，我们固定一个方向盘。我们执着于要控制所谓的解决方案啊，我们要来想尽办法要做这个事情，要这样走 roller coaster 应该这样走，应该这样走，应该这样转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我们的生人生的里面的那个 roller coaster 那个过山车是没有方向盘的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，同意吗？我们没办法控制的，可是我们就很多人想尽办法要控制，然后百般无奈挫折说：“哎，这个怎么回事情啊？为什么过山车不是这样走的？哎呀，我很努力的握紧方向盘的，怎么还是这样子？”第二点，我必须说了哈，有一些事的确，你在做 low course 的时候，你在做了过山车的时候，的确有些事情，比如说你的反应，你要怎么反应，你有什么态度，这是你可以控制的，是吧？你可以告，你可以说哦，你看到哦，我下面啊下去了，哇，我可以啊大叫，你也可以尽情的享受，这是你可以控制的。但是有很多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，事实上，大多数是你没办法控制的。问题是我们很多人坚持要努力的去控制这个过山车。那这就是彼得对生活态度的一个例证。他甚至有时候控制到一个地步，夸张到连老师、连耶稣基督的计划，他也要控制，你知道吗？我举个例子哈，有一次圣经说，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：“哎呀，人子必须要怎么样，遵照父神的旨意，哎呀，被出卖啊，被那些文士啊，怎么样啊？然后怎么样，要受苦啊，被文士、祭司长受那苦，并且被杀、被处死。然后呢，他三日复活。”哎，听了这些话以后，彼得说什么？彼得说什么？老师啊，没有这回事情啊，这个计划不好，这个计划不好，让我来怎么样，让我来帮你掌控，跳过这一段过山车的轨道，我们再走另外一条路。说这话挨骂是难免的啊，大嘴巴是吧？而在约翰福音第21章接下来的几节经文里面，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对他说了很重要的话。啊，彼得，你需要学习一个重要的真理，你需要知道，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，你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。你年少的时候，你可以怎么走都可以。但年老的时候，等到你年纪大一点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到你不愿意的地方。”请你注意哦，耶稣基督是对谁说话？对彼得。耶稣对这个很喜欢掌控的彼得说这句话。圣经说耶稣说这句话指的是耶稣彼得要怎么死荣耀神。你从历史上的确是这样的，这边是说你年少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，你年老的时候别人要带你束上带子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。耶稣告诉彼得他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些非常糟糕的波折。圣经接着就是说，接着说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？来跟从我。耶稣说：“来跟从我。”耶稣在这边说什么？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：“彼得，你是这样一个控制狂，你什么都要去掌控。你在你的过山车里面装了一个方向盘，你什么都要去掌控。但是你要明白，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会把你带到你不想去的地方去。”他们会带领你到你不想地方、不想去的地方去。弟兄姊妹，这到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。你要注意到，你买的股票会跌价的，你的孩子可能会叛逆的，你的工作可能会改变的， 你的健康会叛逆你，甚至你的亲人会失去的。请你记住，生命会引你到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去。生命会引领你去到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去。我们都知道这一点，我们都有这个经历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碰到这些难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工作上被辞工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得到一个癌症。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有可能会把我们带到这种我们不想得到的一个情况。耶稣在这边说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你可能会怎么样，你都可能会碰到一个地方你不想要的。但在所有的情况下，不管生命如何，不管是高是低，你仍然可以跟从我，你仍然可以跟从我。他说，彼得，在你生命的过山车里面没有你可以掌控的方向盘，但是在车子里面你可以拥有一个态度，就是你可不可以要选择你要不要跟从我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彼得在告诉彼得，也在告诉你，告诉我，成为一个门徒并不只是意味着在生命当中、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能够掌控的得心应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成为一个门徒是意味着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要选择跟从耶稣基督。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彼得很喜欢出风头，常常试图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。耶稣说，在神国里面的领导，成为基督的门徒，并不意味着你改变环境来顺着你的意思，而是说在生命当中，在生活当中，即使你被引领到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，你仍然选择要跟从耶稣。希望我讲清楚了，弟兄姊妹们，故事在这边应该就结束了，对吼？哎呀，在这边我们可以期待什么？期待哦，终于走到尽头了。哎呀，终于彼得终于成熟了，学会关功课了。哎呀，回应说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我决定要跟随你了、哎。我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我跟从你了。我们希望这样子，但是故事没有这样结束嘞。圣经继续告诉我们，再一次的，这个彼得又像一个不成熟的小孩子，他指着一个门徒说：“哎，主啊，这个人将来如何？”哎，这有点像说什么？哎，主啊，我感谢你了，你告诉我，我知道前面有一些不顺心的哈啊，那我可以依靠你。但是主啊，哎，子文怎么样？哎，你看他吗？他是不是跟我一样？哎，我们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？你都没有才怪。我们有跟人比较，我们有拿自己跟别人比较，有没有？哎，不知道他们会变好还是变差？哎，这个人又怎么样？将来如何？哎，为什么我没有拥有他一样的房子？为什么我们没有拥有他一样的家庭？哎，为什么我没有拥有他一样的婚姻？哎，为什么我不像他那样健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别人的草地都是比较绿的？为什么别人太太都比较漂亮？为什么别人先生都比较能干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有没有这种事情？只有几个人点头，不错哈。哎，耶稣怎么回答的？耶稣怎么回应？耶稣对他说什么？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别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所要选择的不是看别人怎么样，你所要选择的是你愿不愿意选择跟从耶稣。第二，姊妹们，神也同样在问，这与你何干？如果他们的挣扎跟你的挣扎不同，那么你是不是仍然要选择跟从我？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事实上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生活。不要去比，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？人比人。所以显然你们都没有在比，所以还活在这里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知道了后来比的怎么样。后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，他的确成为一个很伟大的领袖，非常好的领袖，是不是？我们甚至说他改变了历史。圣经里面有两卷书卷是出自彼得的， 我们也看到在圣经的记载里面，他也行了一些神迹，他也有一些惊人的经历。而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，我刚刚所描述的这些丰功伟业或者成功的地方，都是在他谦卑的面对自己悲惨的失败以后才发生的。从彼得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学习到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当你我想到如果我只有一个月的生命可以活的话，别人在写是遗愿清单，但是我却要写一个遗憾清单，因为我回头看我的生命，我做了很多遗憾的事情。但是请你记住，你一回头看你所做的一些错事情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再自己说啊，如果我没有那样做，如果我没有这样做就好了，哎呀我真的后悔啊，哎呀面对这些遗憾，哦，我真的生命真的很悲惨啊，哎呀我没有希望了，我不可能面对神啊。请你注意弟兄姊妹们，彼得最大的成功是在他最大的失败之后发生的，你注意到没有？所以我很喜欢一个秘鲁宣教的弟兄 Paul Washer， 他曾经这样说过，他说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不够大不够强大，而是我们不够软弱啊。你觉得他说的对不对？他说的很对，对不对？这是彼得故事所带给我们提醒的，没有？所以其实这句话不只是彼得这样，你可以看到保罗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啊，在我们的软弱处地方的话，能够看到神的刚强。又怎么样？在彼得失败之前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彼得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印象？是一个怎么样？绝对不像我这矮又矮又丑的，一定什么样？看起来就很壮，很看那样，很自大的家伙，对不对？充满了能力，哦，充满了有他的想法，是不是？什么都要抢，这么大嘴巴的。但是他失败以后，他破碎之后，你会发现彼得不一样了，不再像以前的彼得了，对不对？他成为一个谦虚的人了，他充满了圣灵的能力，他充满了耶稣基督的想法。因着失败，因着障碍，因着过山车的起起伏伏，他从有大嘴巴的那个实力变成能够安静下来的能力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彼得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，我盼望各位能够永远记住，神的能力在我软弱上显得更为完全，神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更为完全，因为这是神一部分恩典彰显的一个渠道啊，而不是使用我自己的能力，使用我自己的辉煌，使用我自己的成就。弟兄姊妹们，请你记住，在我的软弱上更能够显出神的能力的完全。我在这边说不定有人会说，徐弟兄啊，我做的事情是非常可怕的，我做的事情是有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可怕后果。的确，请你容许我说，的确罪的确是非常可怕的，罪的确会带来很重的影响，的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边一再的提醒弟兄姐妹们，一再的警惕弟兄姊妹们，千万不要随便去犯罪的一个原因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请你也容许我说，我也知道一点，如果我相信圣经，如果我相信圣经的话，那么我就相信我们仍然有出路。如果我相信圣经，那么我就相信神仍然在行神迹。如果我相信圣经，我就不得不相信神专门使用一些失败转变为成功的例子。如果我相信圣经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就相信神仍然在你身上有一个计划，而且他必定要成就，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耶稣基督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真理绝对不会是错的。就像彼得，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某一个地方，某一点，你做错了一件事情，你离开了神的旨意很远很远，你知道在哪个地方，你也知道什么时候，说不定你现在你就在想那个时候的情况，想那件事情。但是请你注意听，你可以停止这种一再定罪，一再钉死自己的举动。 Stop， 因为已经有人已经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因为已经有人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了， 你想一想，弟兄姊妹，请你想一想，就在彼得坐在站在那个炭火边烤火的时候，就在他发咒否认耶稣基督的时候，那一天耶稣基督有没有为他的罪死了？有没有？有。耶稣基督就已经在那一天为那个罪死了。同样的，同样的，耶稣基督也为你的罪，为我的罪死了。而且圣经说，若是我们有两三个人聚集，他必定在我们当中。耶稣就在这里，耶稣把你带到这里来，就是要见见你。如果你注意听的话，他说不定正在对你说，不要气馁，离开冷板凳，回到球场上，你还有一个下半场要去争，要去赢。我对你只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不是你可不可以表现好一点，不是更努力的一点，我的问题是，你爱我吗？弟兄姊妹们，站在十字架上面，耶稣基督已经展现了他对你的爱。我请问你，你愿不愿意对耶稣基督的问题做出一个回应，说是的，主啊，我爱你。我相信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举动，说主啊，我爱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听到耶稣对你说，那么喂养我的羊。你生命的过山车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挫折，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难处，你可能会有失败，你可能会有软弱，你可能会有跌倒，你可能会有伤心，你可能会得到一个你不想期望的一些情况，但是什么都可能会发生，但是神的爱绝对不会改变对你的爱。耶稣会与你同在，耶稣会带你打那美好的仗，会带你走那你美妙的人生下半场。你对耶稣对你的呼唤，愿不愿意做一个正面的回应，说主啊，我要仰望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